书接前文，你们这次领兵带队是不是来攻打曹县？
正是。
我告诉你啊，那狗官正在衙门里头呢，毫无准备，我就把城门开开了，这是我的权利，迎接外甥的你们大队进城，我也算立了首功一件。你别瞧不起你舅舅，你舅舅在关键时刻也打腰提气，也给你露脸。
哎呀，多谢舅父，
有话咱们慢慢再谈，容我禀报少将军。上了马回来了，向项羽一汇报，项羽一听好啊，亲戚相遇，给咱们开了方便之门。他把大枪一举，冲进曹县，没费一刀一枪就占领了曹县。两件事情需要解决，头一个抓住狗官马师徒，把他脑袋先砍下来挂在衙门示众；第二个到了监狱，把牢门开开，来了个净牢。他们深知在这关押的罪犯都是屈枉的，在秦朝残暴的统治之下，屈打成招者有的是啊，把犯人全给放了，在里面找着了于子期。哎，这于子期挺好，虽然带着手肘脚镣，但是没受伤。马奎关照了，说将来我成亲之后，这是我大舅哥，哎，无论如何你们不许伤他，因此没受着啥罪。等他们一问谁叫于子期，于子期高声回话，我就是，快请过来，砸掉镣铐。镣铐砸掉了，于子期是恢复了自由啊，他跟做梦一样，看着眼前的形势是为之一亮，这怎么回事？曹县原来归秦，现在归了大楚了，现在我们要反秦扶楚，现在曹县是楚国的天下，大家都自由了。这个消息是爆炸性的新闻，老百姓是奔走相告，天变了，天变了，大秦朝完了，秦始皇也死了，二世也长不了了，现在咱们属于楚国的臣民了，不用受压迫了，太好了啊！人们都乐疯了。项羽进了县衙开始办公，心想趁热打铁，曹县周围还有七个县，我全划了下来就得了。这回没有管束，他说了算。胡日龙等人跳着脚那么高兴，对对，趁热打铁。书说简短，没到十天，包括曹县十个县全给拿下来了，不用打仗，老百姓自发地组织起来，把县官杀了，开城纳降。项羽的名望与日俱增，谁不知道少将军项羽啊，名声就传出来了。项羽心里头高兴啊，那么叫谁先在这守着呢？还得回罗浮村呢，大队人马还在那等着呢。项羽一想，干脆就叫丁固吧，就骑驴的那位，他把丁固叫过来。哎，舅舅，
哎，少将军，你这一句我得少活十年呢，我可受不了。
哎，我跟季布是好兄弟，不分彼此，你既是他的舅舅，也是我的舅父，不必客气。我跟你商量点事
儿。您说什么事儿？
牵马坠镫什么都行。我们大队人马要走了，此处无人管理，打算委托你做曹县的县令，管理本县，你看如何？
哎，你说啥呢？
让你代理县令管理曹县。
我
人走时气，马走膘啊，一点都不假。我记不啊，你看你瞧不起我，你舅舅时来运转了，不光是一个赌徒和城门官，现在居然还坐上了县令，
那行行行，我愿领此命。
好，你暂时署理，而后看你的政绩如何。好，你就长期在这待下去，不好再另换他人。
你一百个放心，我比那贪官强得多得多，你们就走你们的吧。
项羽众人高兴啊，引得胜之兵回到罗浮村，这又耽误了几天。回来之后，项羽心里头烦躁，心说我叔叔等红了眼睛了，我一半时回不去，应当派人到吴中给我叔叔报个信，报个平安。就这么的，叫季布起草写了封信，派人骑快马送到吴中。这事办完了，再说于义公啊，义公老头一看都回来了，而且占领了那么多县，压在头上的大山搬掉了，没有后顾之忧了，老头也乐疯了，祝贺祝贺，儿子回来他也高兴。这块排酒祝贺的时候，于义公跟儿子姑娘一商量，还有老伴儿，咱得谢过恩人呐、啊，姑娘啊，你老不露面也不行，跟大家见一面，谢谢这些英雄，人家为你才兵发曹县的。于子期说也是，就这么动员着玉姬，大家都出来了，一家四口人跪在项羽众人的脚下前来参拜。你看项羽是大将军，金戈铁马，杀七个宰八个，毫不在乎，跟女人正面接触没有。今年24了，一看花枝招展一个大姑娘，就离这么近，跪倒在她脚下。项羽觉着脸上有点发烧，免了免了免了。四口人参拜已毕，姑娘赶紧回房了，剩下老头在这款待。在吃酒之间，老头看看项羽，又瞅瞅其他的人，一伸手把季布的衣服给拉住了。啊，老人家有事，借一步说话。哦，找我说话，正是。好吧，季布把酒碗放下，跟着义工来到院里头。项羽看得亲切，项羽心说这老头有病吧，你鬼鬼祟祟的，有什么话不能当众说，还单调啊。项羽闷头在这喝酒，单说义工老者把季布叫到外头没人的地方，回头看看没人偷听，这才说，哎呀将军啊，我有一事相托，您说什么事儿？怎么说呢，哎，他这说呀，怎么吞吞吐吐的，到底啥事儿？喂，我想说吧，我这舌头有点短，不说我又憋得慌，难以启齿啊。跟您这么说吧，我想打听打听你们这少将军项羽成没成亲，有没有家小？没没没没没，我们少将军天天读兵书练武，忙得不可开交，没心想这个事儿。提媒的不少，全拒绝了。没有，现在是光身一人。哎呀，谢天谢地呀、啊，太好了！哎，老朽不才，打算高攀一步。我打算把我女儿虞姬许配给少将军，这我不好意思说，我太高攀了，我上梯子摸不着少将军的脚面呢，是不是呢？这我没法说，您以为如何呀？哦，你愿意，我太愿意了，我求之不得，您能否给我通融通融？哈哈哈哈哈哈！怪不得你半天没说呢，这是好事儿。我愿意给你搭这个桥，我愿意把这个话跟少将军讲一讲。好好好，
拜托拜托，你一个人要觉着情面上有点薄，是否再找个人，你们二位跟着说一说。哎，也对，我看看啊。
季布转身进了屋了，乐呵呵看看项羽，别的没说，冲着呼日龙招了招手，来来，老呼，来来来。
呼日龙一看，叫我，哎哎，叫你。
酒碗放下，呼日龙也出来了。项羽在那坐着，一看这什么事儿，这是单调啊，干嘛呀，鬼鬼祟祟的。他不明白怎么回事，呼日龙是大大咧咧豪爽的汉子，到了外头问季布啥事儿，有这么件事，是这么回事。我一个人呢，脸皮薄，情分也薄，咱们俩人跟少将军提提眉，你看怎么样？
好啊，嗨呀，方才我见着那姑娘我都傻了眼了，天底下还有这么俊俏的佳人吗？没见过呀。啊，这样真许配给少将军，天生的一对是地配的一双啊，好事好事，我现在就说去。
一公老头抹不开进去，在外头偷听，人家个驳了面子咋办呢？
那没法见人了，
心里是噔噔噔噔直跳啊。胡日龙和季布坐回原位，不着急不着慌，先喝了口酒。项羽把脸一沉，你们俩疯了，什么事儿嬉皮艳脸的？少将军，你别老沉着个脸，咱们在私下里有说有笑，随便点啊。哎，跟您说这么件事儿，这么回事儿，你以为怎么样？你表个态。
咱没说过吗？项羽是堂堂正正的正人君子，从来不近女色，跟女人没打过交道，这么近看女人从来都没有过。今天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一提这个事儿，项羽就觉着脸上发烧，腾大黑脸红了。这你别叫唤呢，这边多吓人，你愿意不愿意？
这太突然了，太突然了。掏心窝子说，那个姑娘刚才见我之时，我连正眼我都没敢看，用眼角的余光扫了一下，果然容貌端正，是个好姑娘。但是婚姻大事得有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呐、啊，我焉能在这儿做主啊？我难以表态啊，得禀明我叔父，我叔父发话，这事儿才能决定。算了吧，算了吧，现在先不提。
不行。
人老头还等信儿呢，至于项将军说什么，那是他的事儿，你个人先表个态，你愿意不愿意？
嘿，咋说呢这事儿？哎呀，要说这姑娘嘛，不错，的确挺好，只是，
哎呀呀呀，别叫唤呢，你挖呀什么呢？到底你同意不？
难说呀，我心里的觉着有那么股劲儿，好像是愿意吧。
哎，这不就得了？好了，
一块石头落了地了。一公老人家，请进来，别躲着了。
其实啊，一公老头听个清清楚楚，哎，这心呐也放下了，高高兴兴进了屋，我全听见了，少将军呐、啊。您不仅是我家的恩人，你还是我的门婿呀、啊！这是天作之合呀！老朽愿把女儿许配给少将军，你答应了？
哎呀，别往下说，我愿意就是，但我要禀明我叔父，我叔父不愿意，这此事就作罢。我们家的事情，我叔叔做主。假如我叔叔反对，我也没有办法。
到那时候您别说我反悔，说话不算数。
哎呀，不能啊，不能啊，
少将军，有您这个态度，小老儿就求之不得了。哈哈哈，谢谢二位，谢谢二位帮忙。哎，我还有一事相求，空口无凭啊，这光这么说还不行，少将军您得给留一点信物。
啊，啥意思？
啥叫信物？就是方才我提那事儿啊，您给留点信物。季布就说，少将军，信物啊就是表示您愿意了，以物为证。您身上带的什么东西啊，属于你个人的，你给留下一件，这就是证据，这就叫信物。
真麻烦。哎呀，我行军打仗历来不带东西，带点东西也是金银，这
是你身上的东西就可以。这项羽真是个粗人，一划了划了到腰间的霸王剑，他一伸手把钩摘开，把剑摘下来了。
老人家，我别无他物，这口霸王剑就作为信物吧，你看如何？
哎，很好很好，多谢多谢。
项羽又说，不过丑话说在前边，战时做信物，行军打仗我还离不开他，到了时候我得收回来。
那是自然，那是自然呐。哎，您稍后片刻，大家吃好喝好啊。
老头抱着宝剑，高高兴兴赶奔内宅，跟儿子老伴说完了都同意，转回身来又跟女儿说，女儿啊，你看此事如何？虞姬这脸腾就红了，背着脸儿，爹爹，我的婚姻大事全凭爹娘做主，儿没得可说，您怎么做主我答应就是。
好孩子，真是深明大义呀，哈哈哈！你爹呀，挑来拣去，终于给你找着个好伴侣呀！啊，你看他把信物都留下了，表示诚意，给你收好收好。
虞姬一看那信物，这心咯噔一下，这不杀人的宝剑吗？留啥信物都行，哪怕纽扣呢，哪怕手帕呢，哪怕是一块布呢都行，这是杀人的宝剑，主不吉利。但是父亲做了主了，有什么可说的？说你退回去再换，没法说呀。心里头不痛快，勉勉强强把剑接过来放在床头下，将来这东西还得收回去。您说这玩意儿是迷信呢，还不是迷信，这个信物还真是不吉利。八年之后，虞姬拿这把剑抹的脖子，这出戏叫霸王别姬，你说他吉利吗？难怪他心里咯噔一下子。咱们长话短说，这门亲事定下了。那么在罗浮村没有待下去的必要了，项羽是个急性子，跟弟兄们一商量，马上拔队启程，返回吴中。哎呀，人马站好了，高高兴兴是边敲金凳响，齐唱凯歌还呐，哗哗哗哗哗哗哗哗，马队在前，步兵在后，是旗幡招展。项羽心里高兴，我出发的时候十个人，回来带一万多人，还夺下十个县城来，哎，这变化有多大呀？我叔叔不定多高兴。书说简短，到了吴中了，那么多的军队能进城吗？就在北关外扎营，扎好了营盘，军兵休息。项羽带着几个人进城来见项梁，见叔叔来。爷儿俩一见面，项梁高兴啊，孩子， 不用说了，我全听见了。你把曹县10个县都拿到手了，正是我打的将民禀报了，探马兰旗探听的一清二楚，已经都跟我说了。孩子，你成人了，我放心了。好好好好好好，各位都辛苦了。叔叔还有件事，现在军兵弟兄在北关外扎营，您是不是检阅检阅，跟新收的将领见见面？那是自然，我得犒劳三军呢，这是应该的。到了第二天，项羽陪着叔叔项梁出北关检阅三军，大伙一看，呵，这是我们的最高领袖，个儿不算高，50岁的小老头，花白的胡须，高颧骨，俩眼倍儿亮，比项羽矮着一头半。别看那样，浑身上下一团足壮的精神，声音洪亮。检阅了三军，跟将领们握手言欢，大家非常敬重，高兴了一天又回来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